父亲的今世，他提到的是社会败坏与男人失职的关系。好，今天呢是父亲节，所以我准备讲一个关于或者与父亲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如今我们正面临一场可以说严重的家庭危机，人们不再重视家庭的责任，也不再珍惜家庭，家庭常常被视为一种障碍。虽然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可以从有家庭呢获得一些利益吧，也是可能能够利于我个人的发展，但是家庭一被这个视为一种障碍的时候，人们就毫不犹豫的抛弃它，就说那这个就是不是我想要的。其实这个是一个普遍但同时令人痛心的一种现象，但是我们其实看得比较明显在我们社会中。但是为什么家庭会遇到这样的危机？也许你第一个反应可能也是在说，那这个是可能社会压力吧导致的问题，人们觉得家庭呢生孩子并且养家，这个可能是这个社会压力太大了，经济压力太大了，也许会说啊，可能是这个可能是来自之前的这个父母孩子的教养啊，没有把家庭看得那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才出现这样的一个危机。但是现在还有人会把家庭看为一种社会的产物，因此他会觉得这个是旧社会给我们的一种制度啊。现在社会呢，其实它不重要，因此他会觉得不要它也没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家庭不是社会产物，是天主设立的神圣关系，而且天主要我们有的神圣的关系，它是赐予而且它不仅仅是设立家庭，它是赐予家庭神圣的地位，也就是超越性的地位，它不是与别的关系一样的，家庭关系是有超越性的这样的地位。治理好自己的家是谁的责任？就是家庭能遇到危机是为什么？我们能说是家人共同的责任吗？好像不能。按照圣经来说，天主把治理家庭交给谁呀？不就是交给男人吗？对吧？那如果家庭遇到危机，那是谁的责任呢？那是男人的责任。其实社会能有家庭危机，是因为我们有一大堆不愿意负责的男人。如果愿意负责的男人，我们不会有家庭危机，我们也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天主在讲牧师的时候，在帖摩太前书三章的四到五节，他说也当善于治理自己的家，使子女恭敬顺服。人若不能治理自己的家，也能管天主的家呢？天主把治理家的责任交给谁呢？不就是交给男人吗？也就是说，男人的，我们说家庭的危机就是男人的危机，家庭的堕落也是男人的堕落，这些两个东西是并存的，就是一起存在的。如果我们看到男人是愿意负责，那家庭不会出现问题，男人不愿意负责呢，家庭制度就会出现大大的问题，这个是圣经中的教训。因此呢，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的是在圣经中天主关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但是是完全反映了我们在家庭制度看到的问题，因此我们要这样引用它。好，今天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是天主对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预言，是从其实以赛亚书二章开始的。他开始说预言，天主通过先知的口，不仅仅是预告了犹大人将来必要遇见的灾祸，也是在解释了他们当前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二章呢，他讲的也与末世有关系，比如说二章的二到四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讲到的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荣耀，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国在世上得到天主的荣耀，也换一句话就是千禧年的时期啊， 天主说将来以色列人要获得天主本来想给他的荣耀。然后先知呢在二章的五节要因他们将来要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耀呢劝告他们，他说雅各家人，你看二章五节，我们都需在主的荣光明中行走。那如果天主给我们这个份的允许，我们将来会遇到会有这样的祝福，那我们应该走在光明中，是不是？但是在二章后半部分从十到十二节呢，他讲的是这个天主在审判以色列的日子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因为他们不在光明中行，因为他们行恶，所以天主就要审判他们。其实这个经文呢有双重应验。第一次应验呢是在亚述国巴比伦国被掳以色列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应验，他们遇到这种惩罚。但是最终的应验是在末日，也就是七年在大灾难的时候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三到四章呢，先知以以色列的这个详细的他先知以赛详细的讲以色列犹大，主要是犹大他的罪和罪所带来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关于末日的事情，但是也是关于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引用这样的预言呢？如果这些东西是关于末日，是关于以色列将来要遇见的，好，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天主把我们新约时代叫做末日了，叫做末世。好，这个世是我们周三所学到的世代的世，对吧？世世代代的世。在二章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小子如今是末世了，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离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要近了。学过圣经的人也知道末世的特征不会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低基督的阴谋已经在社会中明显了，已经启动了，已经开始了。好，也就是说我们在末日看见的特征也会现在教会时代为教会时代末日的特征，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能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社会中，在我们周边的人的生活中，可能看到的没有圣经记载的那么明确。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完全应验，对不对？但是这些特征呢应该越来越明显了。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如何审判人的罪，并且可以看到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今天的讲道是从这一篇关于以色列末日的经文，也在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社会并且现在教会中的状况已经出现了与末日相同的事情，并且要警告我们天主在末日要审判，那他现在也要审判，这是很重要的。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天主审判与男人的实质啊，这个关系是什么？咱们看一下三章的一到三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万有的主必从耶路撒冷和犹大出掉民所依靠的所仰赖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仰赖的水。好，那么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是天主对犹大的审判，他形容了一个可以说一种堕落，并且这些堕落的特征和原因。我们需要记得是什么？这些特征不仅仅是犹大人将要被审判的时候要被审判的原因，对吧？但是这个特征呢本身也是天主的审判。好，这个是我要强调的。 这个也是要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看见天主说我必做什么，我必做什么，我要考虑他要怎么做。好，我们这里所看见的，他要去掉，首先呢，他们人所障碍的，然后他提到粮，提到水。第二节说必去掉勇士、真士、士士、先知、不是长老，武士、副长、先贵的人、谟士和乔伊的和法术的。天主的意思是我要从他们中间去掉这些东西，这个是天主审判人的一个可以说明显的预言，我要这样审判你。但是我们也明白天主也就是 以这种方式审判他们，对吧？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他审判的原因，也是天主审判的特征。我可以这样来给你解释。在罗马书一章的十八节，圣经这样说：天主的这个愤怒从天上显出来，法那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天主在这里是不是我要审判不义的人？是不是这样说的吗？他是这样说，我要审判他们。这个审判是明显的，是从天上显现出来的。但是它是以什么方式审判？咱们如果从二十四节往后看，我们发现它是怎么审判的。二十四节，所以天主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做污秽的事，一直彼此，沾辱自己的身体。后面他继续说，天主任凭他们，再继续说天主任凭他们，再继续说天主任凭他们。我问你，天主审判罪是以什么方法审判罪？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最明显的审判是允许他们继续犯罪，并且得罪所带来的后果，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他说我必去掉你些勇士和战士，你们的士师、你们的先知，他不是说我是要这样审判你，他也是说这个也是我对你们的审判，对吧？这是非常清楚的。天主为何审判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取走带领他们的人、领导他们社会的人呢？对吧？咱们看三章的八到九节，他在八到九节中，他告诉我们原因了。他这里说，耶路撒冷人真仆，有的人跌倒，因为他们言语行为为你主。冒犯主的荣威，他们面色证明自己邪恶，他们罪恶自己述说，毫不隐瞒，与索多玛人一样。他们的祸因为自取，他们有祸因为自取灾力。好，简单来说，这个审判是因罪有的，是不是？他们罪是很明显的，他们因为背逆天主的话，做天主吩咐他们不做的事情。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这些罪是公开的，他不是隐瞒的，他不是在自己家里所做的，他是在街道上所行的，他是公开的，他们没有一点隐藏他的意思。他们如索多玛一样公开行恶在天主面前。那这些罪恶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看二章，他已经给我们列出当时他的选民中的邪恶。首先呢，第一个是与外邦结盟的罪。咱们看二章的六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主离弃主的民雅各家，因为东方人的恶俗编满其中，他们有血术和腓力士人与外邦人结盟。有血术与腓力士人与外邦人结盟，这个是什么意思？首先，这里的东方不是指远东，而是指近东。这里是指伊朗，是指巴比伦。巴比伦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血术嘛，对吧？拜偶像、拜别神了。所以他这里所提到的是什么？雅各家被我弃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与外邦人结盟。换一句话，就意思是这些人所做的与外邦人做的一样的， 他们与世界没有区别，世俗的恶素也是在他们那里有的。他们充满各种的迷信，他们依赖各种的邪术，他们依靠外邦人所依靠的神。好，这是天主所讲。那其实我们要明白，这些罪恶是天主的选民做的，这是天主自称为是天主的信天主的人做的，是不是？那这个像不像我们现在末日时代嘛？基督徒虽然是信基督徒，虽然是口头上说他信耶稣基督，但是他所做的和世俗的人毫无区别。他的追求，他的梦想，他所做的，他所拜的，他所信的，和他们一样。我们有基督徒还担心，哎，这个数字不吉利，还有各种各样迷信的事情在我们心中。我们还有相信什么各种各样的星宿的，各种各样的迷信的。好，这是什么？这是天主在说他们与外邦结盟的罪。但是他们有另外一个罪，在第七节，他们追求金钱，他们的国充满金银，自财无尽。哇，他地充满马匹，车辆无数。这些人另外一个罪是什么？天主告诉我们，这些人呢，他要拥有更多的财产，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活着，他们一生都在追求物质丰富。问你说，基督徒是不是也这样？好像他们一辈子他生活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丰富嘛，为了这些东西。好，他就是为了这种东西活着。第三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拜偶像的。在二章八节，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他这个地充满偶像，都崇拜自己手所造的，自己之所制作的。好，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偶像，天主的选民有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到中国信徒拜偶像是一样的。他们不是放弃了弃绝了天主去拜偶像，他们的意思是我可以一边相信耶稣基督一边拜我的偶像，对吧？很有意思，在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经常是以天主的名拜偶像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出埃及记32:4-5，圣经这样说，他是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就是把银子接过来，金子接过来。他说就用金子铸了一牛犊，用凿修成形象，民就彼此说：“以色列人呐，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铸一祭台。”宣告说：“密日是耶和华的节言。”谁的节言？耶和华。在谁面前烧香呢？牛犊面前。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得等到基督徒完全放弃天主这种口号，放弃这种习惯，拜天参加聚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才不拜偶像的。没有，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怎么一边抓着耶稣基督，里面抓着自己的梦想，然后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事情，并且经常以天主的名义来追求。天主要我过好日子呀，天主求你祝福我的孩子，给我孩子好的学业。没有，你就是为了追求孩子的学业，脱鞋天主的原则，还靠着天主的名去做的，这是偶像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后面会发现，他也有另外一个问题，他是对性和自尊呢，也是有很大的追求，与性关系和自己的自尊有很大的追求。这个我们得看三章嘛，我们今天讲的是男人的问题，但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讲三章的后半部分，他讲的是女人的问题。但是在3:16-17，我们会看到他这里所讲的人的追求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发现他是充满性的追求，充满自己的这个自尊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人得看我，人得重视我，我重要。他主说训的主女骄傲，行走停下，买弄眼目，翘步徐行。他说祖带铃，铿铿有声。因此主必是熏的诸女 头秃，又使他们暴体露体献丑，什么意思？如果你看后面他们的穿着，他们穿的是露露的，他们是穿的是给人看的，他们走路的方式也是坑坑走路的，翘步徐行啊，而且他们的眼睛啊，埋弄眼目啊，我们现在自己这个美貌还不行，还得怎么放大它，对吧？怎么样放让人觉得我漂亮我美，对吧？这是什么？这是对性的追求，这个也是对自尊的追求。人们觉得我可以以我的身体获得别人的尊重，人追求的是他们的外在样子能给他们带来的尊严和别人的尊重。你看到我在外面穿露体的衣服，别人就会看着我，别人就会尊重我，觉得哇你强，对吧？那实际上这个就是当时社会的特征。你说这个像不像我们现在世界？像不像基督教会中情况？好像像。但是我要大家明白一点，这样的堕落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刚读了以赛亚书八章九节嘛，但我要你注意这个后果是什么。你看一下第九节，他们是有祸的，因为后面两个字是什么？自取，这是自取的后果。也就是说，这些前面所提到的罪恶自然带来的后果，天主的审判是自取的审判，是自然的审判，它是因犯罪而来的审判。好，他们有选择，他们选择这样做。好，然后天主说，那行，那随着你的意思，你这样做会带来审判。什么审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审判与他们领导有关系，与领导他们的人有关系。好，咱们回到三章的一到三节，天主在这里说什么？天主说他们罪恶的导致的后果是什么？他们自取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要去掉他们所障碍的、所依靠的，是不是？他说万民的主必从耶路撒冷犹大去掉民所依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那其实依靠的粮、障碍的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也许是指这样的旱灾和饥荒。但是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们人类社会不能理两样东西，就是水和粮。你水不行，你没粮也不行，是不是？所以他还是在强调人们所追求的、所依靠的。那如果我们看香香文中，这个依靠的是谁？人障碍的是谁呢？二章二十二节，就是三章前一节经文说什么？你们休要依靠谁？世人嘛，对吧？世人之有鼻中出入的生气何足算成？他的意思是人算不得什么，他只有他现在肺中的那一口气而已。好，那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当时的人是依靠了他们的领导，依靠他们的战士、他们的勇士、他们的先知、不是等等，他们是依靠他们的领袖。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要讲清楚，其实有好的领袖在社会中、在家庭中、在教会中是很好的事的，也是天主祝福的一个特征。但是天主说，因为你们的罪，我要做什么？我要取走，我要拿走，我要去掉你们所依靠的。这个也是罪的自然后果，又是天主加给罪恶的审判，也就是领导失职的问题。好，这个审判是因为罪恶，罪恶后果是叫人不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放在心上，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事实。罪恶会颠覆天主的秩序，罪恶的目的，自然的后果，也就是男人不做应当做的事情。创世纪三章，犯罪的时候，天主对男人的咒诅是什么？因为你听从你妻子夏娃的话，犯罪了。他的，男人的罪是什么？男人的罪是不做他应当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罪会带在男人身上中，男人身上，我告诉你，因为我特别了解我自己，男人的罪就是不负责的罪，女人的罪呢，就是要强权的罪，要僭越丈夫的罪，男人的罪就是被掌控的罪，我就不要负责，我就要躺平，我就不要付出，我有人管我都可以，我不管了。这个就是罪恶在男人生活中的后果。好，这个我要说清楚，在这里也是一样，他们的这些罪导致他们之前依靠的这些人都失职，都不做他们应当做的。那很多很多中间他提到了一些新邪术的和补术的这些人呢，我不是说这个都是对的，其实如果你看看香香文，并且去细节研究这些人呢，你会发现，在圣经中偶尔他用这个补术，或者是用这个比如说他提到的法术，比如说丹伊里当时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巴比伦新法术的，对吧？他是一个智慧人，他们的智慧是和法术是连接的。好，这个不是说大卫不是丹伊里在信邪术，而是在说当时的名称对高层地位的人，就是这是智慧的表现，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讲，不是在说这肯定不会存在问题。我觉得如果他们在拜偶像，追求他们所追求的事情，肯定他们领袖有做不正当的事情。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罪恶在男人身上会导致他失职，也会在社会中导致领导们失职，不做他应当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中，他提的看到社会堕落的现象，总是提及没有人愿意负责。每提到了社会问题堕落，家庭堕落，每一次都要提起没有男人了。给你举个例子，以西结书22:29-31，圣经说国中的民虐待抢夺，他说欺负穷乏贫苦的人，行不法，俄索克旅，我在其中寻找一人可以弥补强援，站立在打破的地方以守护，为这国在我面前祈祷，免得我将国处灭，我却没有得到，因此我要审判。好，天主在看到社会的混乱，家庭的混乱，教会的混乱，他在寻找一个人站起来领导。但是往往罪恶会导致男人做什么？我不想负责，我不想管，我不想做我应当做的事情。大卫临死前对于所罗门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警告是什么？在在列王记上2:2-3，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道，这是指我要死亡嘛，我要去世了。他说我必须焚制做浩劫，他的意思是你需要做一个勇士，而且你必须是焚制做浩劫，当向主你天主遵守所当遵守的，照着记在摩西律法上的话遵行的道，经守主的典章诫命法度履历。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如果要做一个男人，一个有勇气的，有男人气概的浩劫，那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遵守 天主的诫命。只有男人的气概在于有勇气遵守天主的诫命，并不偏离作用，无论这意味着你要担当什么样的后果。我不怕，我就要遵守天主的意思。这个也是格林多前书十六章的十三节所提到的，你应当警醒，笃信主，做大丈夫。你看做大丈夫的前提是什么？笃信主，笃是信他。好，当男人犯罪，过天主不喜悦他过的生活，他就不能做大丈夫，他就自然不负责了，他就违背天主给他的职分。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样的社会会失去真正的男人，这样的混乱的家庭也会失去真正的父亲和丈夫。当男人犯罪，男人会失职，没有例外，没有例外。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家庭的危机嘛？我们讲的是父亲。为什么家庭会出现这样情况？为什么教会会缺少领导教会的弟兄？因为我们已经在被天主审判了。我要你明白，这个是天主的审判，不仅仅是罪的本身和被审判的对象。男人失职就是因男人犯罪的审判，他是对他家庭的审判，对他教会的审判，也是对社会的审判。这是非常重要。当男人失职我们就知道了天主在审判他的家、他的社会、他的教会。但是这个审判是自取，也就是说是因为男人过自私充满罪恶的生活。弟兄们，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不能犯罪。咱们看第二点，今天也就结束了。男人失职的特征嘛，他的特征是什么？男人失职的特征，咱们看下面他说什么。刚读到一到三节，关于他们领袖要被取掉了，他们那些依赖的人都要被拿走了。那他审判的这个失职的特征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特征是幼稚的男人，幼稚的男人，三到四节。我必是儿童做你们的牧伯，是孩提辖管你们。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呢，我们要明白这句话这个意思，它也是一种也可以把它叫做比喻，但其实不是一种比喻。它是在教导我们一个事实，也就是当国家有孩子为牧伯的，有婴孩为管辖他们的，那这个地方是有祸的，这个社会是有祸的，这个国家是有祸的。换一句话就是说，当男人失职，他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也就是男人会变得幼稚，他会变得幼稚，他不会负责，他会像小孩子一样。这里所提到的孩童、儿童和体海孩体是指什么？是指不负责男人，他是形容男人的一句话，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形容当时在领导他们的人，形容他们的牧伯，形容他们的君王。所罗门这样说，在传道书十章的十六节，他说：“你们这国王若又如童心，群臣早晨，安乐，你便有祸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的王是一个小孩，如果你的王幼稚，这个国就麻烦了。好，这个国就很大的问题。那很多人会把这个就是三章四节引用在于以赛亚这里，后面的国王没有一个超越25岁，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以色列做王的，从这个以赛亚这里往前算，他没有一个超过25岁的。但是这个好像我认为不是他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学习，比如说这个年轻做王的也有几个做得很好啊，并且以赛亚后面有几个年轻的还做得还好， 我觉得这里的儿童，这里的这个孩提是指什么呢？他是指幼稚的男人，像孩子一样的男人，就像传道书所说的，有儿童心的童心的王。好，那童心的王呢，后面他是形容他们的这个臣仆，他的臣呢会怎么做？他们不是晚上喂饭吃，大家翻到这个传道书吧，我看十七节也有一句值得我们看的一句话，传道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到 PPT 上，十章，我们刚看到十六节嘛，他说这国王若有同心，好，你看那十七节，你这国若你的君子若你的君是君子，他说群臣怎么样随时饮，这个随时不是指随便，而是指正确的时候饮食，用于不利，不至于何罪，你便有祸了。你便有福了。他的意思是什么？有两种男人，一种男人是像孩子的男人，也就是说放纵自己的情欲，什么时候想满足自己的情欲就满足自己的情欲。另外一种男人，他是负责的男人，就是随时做他该做的事情。换一句话，就是为了利才吃才喝，而不是为了放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孩童的特征也是放纵，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个。但是幼稚的男人，也就是说幼稚的领导，男人如孩子一样。好，现在我们社会也好，信主的人也好，其实都一样。如果你看过去，人都是非常早结婚的，都是非常早成立家庭的。为什么？因为男人不幼稚，他从小可能从15、16岁就明白我将来要做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已经能养家了，有工作了，我从小陪着我的父亲种地了，或者做他所做的事情，我已经有责任感了，我已经明白了怎么在世上过日子了。你在当时你看一个15、16、17岁的小男孩结婚养家也不是问题。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老家教会有一个夫妻，一个是15岁，一个是14岁结的婚。然后问他，我说哇那么早，他说我已经在地里干了4年了才结的婚。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种，其实我没有准备讲这个，但我们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青春期的这个说法，就觉得男人圣经中只有两个，孩子和大人，中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那孩子呢，他是不用负责任的，对不对？孩子有孩子的事情，喂他吃他，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是孩子，对吧？逼他学习，对吧？这是孩子。然后大人是大人，但是现在我们争了一个中间一个可以有大人的权利，但是不负大人的责任。然后我们觉得啊，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崩溃了？为什么没有人结婚？但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幼稚的男人是天主审判的特征。在格林多前书13章11节，圣经保罗这样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言语像小孩子，思想这个心思像小孩子，意见像小孩子，既成人了，就把孩子的事情丢弃了。你注意，他没有说进入了青春期，然后再过了10年。在变成成人的时候，没有，就是有一天说我不再是孩子了，我是大人了，我要为我所做的负责。这个非常重要。你注意他说什么？他提及孩子的言语、孩子的心思、孩子的意见。孩子的言语，他说话的方式往往是简单、物质、冲动。孩子根据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来表达自己，就是孩子。心思，孩子的这个心理能理解的是有限的，常常的以自我为中心， 为他们衡量或思想东西的标准。孩子，你不给我，给我，给我，你不给我，那我哭了，对吧？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心思像小孩子的人，他们简单，特别简单，缺乏成熟带来的深度和广泛的认识。他们思想就是这样思考，他们的意见，孩子的意见往往是居中在满足上，对吧？我要满足，满足我，我想吃，我想喝，满足我，不太考虑长期的后果或他人的需求、他人的需要。他的思维尚未成熟。好，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的意见。保罗说，我之前是小孩子，因为我的，你注意他没有说因为我达到了十八岁了，我到了三十岁了，没有。他说，当我放弃了言语，放弃了心思，放弃了意见，我就成为人了，大人了。好，我们天主不按年龄看人的，天主是按他们的言语、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见看他们。所以当他说你们有孩子为他们的牧伯，为孩提辖管他们，他在说什么？一些幼稚的男人在管辖他们。那幼稚的特征就是什么？其实幼稚的特征就是他不想改变他与他父亲的关系，他与他父母的关系。幼稚的男人，他妈还管他一切，一切。他不是男人，他是幼稚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圣经怎么说？创世纪二章的二十四节，他说：“因此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为一体。”那谁要离开父母？很多人说这个应该是妻子离开他的父母，但是问题是妻子和妻子联合吗？好像不是，是丈夫和妻子联合。所以天主要求谁离开他的父母？男人。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幼稚的男人在结婚后还继续与他父母维持直牵的关系，这是幼稚，这是不成熟，这是孩子的心思，孩子的意见。我们也发现在圣经中幼稚男人的表现，他不想丢弃幼稚的追求，他觉得他长大了，他可以继续做他十五十六岁所做的事情。提多书三章三节，他以罪的方式来教导我们，他形容我们信主之前的事就如同孩子一样追求自己的欲望和这样的快乐玩乐。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不顺服，被引诱，俯视私欲，好诸般的什么言乐，诸般的言乐。他说这个是小孩子，之前我们信主之前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做什么？俯视私欲，我要，并且追求的是言乐，追求的就是我自己的快乐，我不懂别的。你知道一个男人是什么时候成为男人？在他不追求自己的快乐，并想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并且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快乐之前，哇，你已经在往男人的方向走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三十多岁的，他有自己的娱乐，有自己的爱好，并且他的爱好的地位是超越一切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幼稚的男人。然后我们问题，为什么家庭崩溃了？为什么他养不了家？为什么他妻子就不到两三年就离开了他？为什么他孩子也不顺服他？因为他幼稚，因为他幼稚。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做男人的罪的表现就是幼稚，他会使我们不成熟。为什么？因为他会让我们停留在自己欲望，哎呀，我们各种各样的娃娃，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各种各样的追求，各种各样的游戏，各种各样的爱好啊！我想问你，爷爷有那种东西吗？好像没有。 为什么他没有？因为他不是幼稚的。他离开他父亲家的时候，他说我那东西不要了，对吧？我好好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负责了，对吧？这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有的事情是幼稚的，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成熟。但是第二点，我们发现他不尊重，他不仅仅是幼稚的男人，我们会看到他也不尊重秩序的男人。在三章八节，他这样说，他说民都民都互相侵略，少年他说少年人必向老者宽傲，他不尊重谁？不尊重年长的。什么意思？圣经来教导我们，他没有，我要说清楚啊，圣经没有一次告诉我们所有年纪大的人都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我要再强调，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所有年少的人都是没有智慧的。你说什么意思？智慧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借着负责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来获得的。好，它是从天主上学习的，天主圣经上学习的。所以我要你明白，当一个小16、18岁的人，他就觉得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能愿意跟他40、50岁的爸来抗逆的时候，这个是罪恶的表现。天主不允许我们有哎呀青春期，哎呀到了，哎呀16、18岁啊，这个人要反抗的时候了。那他为什么反抗？他为什么要保留他幼稚的心呢？为什么他反对所有秩序？因为他有罪，因为他有罪。但是你发现我们现在和过去的人不一样，100年前甚至50年前，小孩子有多长时间跟别的小孩子在一起？很少。之前小孩子都跟大人在一起，你说这个重要吗？我觉得非常重要。箴言13章20节，圣经说：“与智慧人来往，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交友的，必致败亡。”我跟你说，当我们把我们孩子扔到学校，扔到这样环境，每一个时间都是和他朋友保持联系的，我跟你说，我们是让他与不智慧的人来往，然后我们好奇他为什么不成熟，对吧？我小时候，我爸干活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干活。我朋友在外面玩，他不管。不是，儿子，我在干活，你得跟着我。小的时候，之前小时候父母种地的时候，孩子不在旁边干吗？也就是，然后我们好奇为什么现在的人那么幼稚，为什么我们有35、36岁的人还不好好工作？因为他从小所配的跟他做这个所有的朋友都是和他一个年龄的，这是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人不尊重老者，不尊重年长的，认为我可以随便骂上面的人。你知道每一代人，特别是每一代的年轻人，都认为他是最聪明的年代。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他们所生成的都不是，对吧？都不是最智慧的、最聪明的。但是我们往往认为我们才是最聪明的，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个是男人罪恶的表现。一个顺从天主的男人，一个愿意负责的男人，他会重视谁？重视负责的男人，他会重视天主所重视的。他不会说：“哎呀，你不让我玩啊，你不让我，你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对吧？”这就是不尊重次序。后面提到卑贱的人比无慢尊贵的人，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这是指道德问题嘛？道德问题，卑贱的人是道德败坏的人的吧？尊贵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品行获得一定成功的人。好，当我们看到道德败坏的人在站起来对这样的人，这个吴曼这样的人，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圣经所提到的特征。为什么存在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有罪嘛。那这样其实我们学习历史的人知道，那基本上所有的 革命和这种事情都是为什么来的吗？其实经常也是来自这样的年龄这个隔阂和阶级隔阂，并且大部分的革命不是善意革命啊，它不是善良的这个阶层斗卑贱的这个阶层，是反过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的。那现在的人将个人提升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啊，这个是犯罪男人的特征，他会被自己黑暗的心所引导。没有应该尊重的物，没有事情是值得我尊重的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他崇拜的是什么？他崇拜的是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成就和个人的自主，对吧？我自己，我的自由。好，那么这个是是指男人的特征。下一个，第三，这个犯罪男人的特征，我们说是一个是幼稚，第二是不尊重秩序的男人，第三呢，我们也可以说不愿意负责的人，不愿意负责。不愿意负责的男人为男人的犯罪男人的特征。在六到七节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小故事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人比收拉本家的这个弟兄，那这个意味着什么？拉他的应该是长子啊，他拉的是他次子，拉的是小弟弟。你伤有衣服，他的意思是你看啊，我们因为他们衡量事情的标准不是很有智慧，他意思是你有一点无知能力，那要不你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来站出来负责吧，为这个事情负责啊。然后他的回答是什么？那是他比回答说，我不能做一直你们的人，我家无衣无食。他刚才说你家就是有衣嘛，有衣服嘛，对吧？现在说哦，我什么都没有，我不行，他是什么意思？这里所讲的小故事是什么？没有一个愿意为他们罪所导致的后果负责，没有人愿意站起来，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悔改，这是我搞乱的事情，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犯罪男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愿意为自己的罪负责，这是非常重要。那孩子是不负责的，是不是？他可以吃也不考虑这个食物从哪里来的，他可以学也不掏学费，他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也不考虑他的代价，这就是孩子，他是不用负责的。但是男人呢，他是要负责吗？圣经说是要负责，不负责就是孩子的特征嘛。那就是这样的，我们看我们社会中并且教会就是所谓的教会中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嘛。一个男人他愿意获得这个男女关系能给他带来的一些满足啊，他就找个女朋友与他发生关系，哇，挺好的，他可以有他想获得的，也可以不为这个女人负责。你说真好，不想要他，那算了，咱们离了吧，再换一个。这是什么？这是不愿意负责的男人做的事情。他想获得就是一个男人可以获得的关系，天主祝福的关系，但是同样不想在这个关系上负责任。他不想把他娶了，他不想照顾他，他不想给他妻子需要的。没有，他不考虑的。我就从你满足我，我不想要你的时候我把你摔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犯罪男人的特征，他是在任何事情上不负责，他在公司中也不会负责，哪怕是他弄糟的一件情况，他总会找借口说，哎呀，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个问题，可能是他的问题，可能是他的问题，他不愿意站出来说这是我干的。有时候这个还是挺危险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第一天，我在我们宿舍中，在我带领下我们重新规划了我们的宿舍，把所有的床所有的柜子都重新换位置了，然后按照比较合理的规划去放好我们的房间。结果呢，主任来了一看，你违反了我们学校的规矩， 每一个人，然后我们那儿还是要发分的，要罚我们每一个人。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站起来说，哎，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都是听我的，给我罚。然后他说好，25分。然后我从大学的第一天就发了25分了，350分就开除了。好，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有时候这个也有代价的，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男人会做什么，这是我的问题，我要负责。好，家庭中家糟糕了，男人不说这是我妻子的问题，对吧？这是我孩子的问题，这是咱们环境的问题，他会说这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不愿意为我们产生的后果负责，这是不好的，这个就是有罪的特征。如果我们是天主遵行天主话语的男人，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为我们所做的负责。没有人在这里社会说，哎，我们出来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咱们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他们的意思是我们不负责，我们不管。其实我们现在家庭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父亲，怪他孩子你的问题，怪他媳妇儿你的问题，怪学校你的问题，怪社会这个那你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是落在他的身上，他只是不愿意负责。为什么？因为他是犯罪的男人啊，他不愿意为他自己要负责的事情负责。现在家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做男人的都要负责，都要明白这是我们的问题。社会的事情我们要明白，这是我们搞乱的，这是我们这个年代搞乱的，就是我从小就是我这样行为的人搞乱的，这是我的问题。家庭中，哎，妻子我不和谐，哎，大程度上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好好属灵的带领我的妻子，按照天主的方法带领他。哎，我孩子没教育好，我孩子不听话，我孩子13岁、14岁开始背你，哎，这是我的问题。我作为他的爸，我没教育好他。我孩子到出家的时候还没有信主，还不认真跟随主，这谁的问题？这我的问题。我做他的父亲，我都不管这个事儿，对吧？就我们为什么，我们做父亲的为什么不愿意在家庭中负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后呢，在3章12节，他总结了，他说：“我悯受孩童暴虐，被妇人挟持，我的悯。”他说：“当引导你们的，反诱惑你们，使你们离绝正道。”什么意思？他们这些问题都最终归到谁的身上？引导你们的人，引导你们他们的是孩童，天主形容为妇女，这个我们也可以讲，什么叫妇女？娘炮的男人，对吧？但是最终他说，这些社会的问题都是要归到诱惑他们的领导。同样，我们家庭关系也是，教会关系也是，社会也是，其实都应该归在男人的身上。哎，我们经常爱说，哎呀，我是丈夫，你得听我的啊，家中我是爸爸，你得孝敬我，对。但是到负责的时候，我们不见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大大的问题。当社会出现大大问题的时候，我们说，哎，这跟我们没关系。哎，当我们公司出问题说，哎，这跟我没关系。当我家庭出问题，哎，这跟我没关系。那什么跟你有关系？对吧？好像什么都不跟我们有任何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小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事情，但不为我们的行为负责。其实天主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的那个标题是什么？其实社会败坏与男人失职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发现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我们男人不失职，社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家庭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教会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人说，哎呀，可惜啊，我们教会没有男人，所以我们女人就要来带头，对吧？讲道啊，带领教会啊，这些没有男人。为什么没有男人？因为都在犯罪。女人站起来抢男人的位置是因为女人有罪，男人不负责是因为男人有罪。 但是我们不指出问题，我们不说咱们没有愿意负责的男人，我们也不说这些女人都是要坚都是要抢这个丈夫的男人的位置，我们只说哎呀现象就这样，没有人负责，没有人管，没有人说啊这是我的问题。好，我们现在要改变我们这个思维，家庭的问题我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我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我的问题，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改变。